弟兄姐妹平安。
啊，很高兴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敬拜的新朋友，我真的欢迎你们，代表教会来欢迎你，因为你能够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一起来敬拜神，绝对有神的美意。也希望你能够在这段时间能够领受到神的恩典，并且我们温暖的欢迎啊。这个礼拜已经是七月的第二个礼拜，也就是说这一个年已经过了一半了。那大家还记得我们的年度主题？我的圣经哪去了？有没有利用这几个月的时间试着去填写中间那个空格，也甚至试着去回答这个问题，我的圣经哪去了？我不知道大家心里怎么想，我自己看这个题目呢，总是很扎心，总觉得这说是一个问题，但其实好像是一种责备，好像是一种质疑。我们读了那么多圣经，到底那些圣经跑到哪里去了呢？我们是不是有真的把这件事情看作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生命有所改变呢？我们的圣经到底到哪里去了呢？读圣经真的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因为不论你是在什么样子的生命的凌晨，或者是初代的教父，或者是现在我们初信的慕道友们，我们读的都是同一本圣经。那我们不断的读，读了这么多，我们到底要从圣经里面读出什么呢？今天我就想要借着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诗篇119篇129到136节这一段当中的短诗，来去借着诗人的角度来看一看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在圣经里面我们要读出些什么，以及我们会有什么回应，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改变。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让我们能够聚集，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得以从中领略到主您的心意，可以让我们借着主您的话语来敬拜你。求主保守带领接下来的时间，不论是我传讲的，弟兄姐妹领受的，都是同感一灵，同蒙神的引导。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不配，乃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读的经文呢，是诗篇119篇的129到136节。大家读过圣经吗？你们喜欢圣经吗？你们喜欢诗篇119篇吗？诗篇119篇是很特别的经文，因为它是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章，它总共有176节。它之所以这么长，是它是一个精雕细琢的文学巨作，它将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每一个字母做开头写8节的短诗，然后总共176节的长诗哦。今天读的就是第17段，也就是这个希伯来字母。那你看这个不是说它印反了，因为希伯来文是从右念到左，所以在右边每一个字母最开头都是用这个字母。那中文翻译就是这个，你的法度奇妙，所以我一心谨守。它第一个，除了它很长，它是精雕细琢的文学作品以外，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每一节少数例外以外，每一节都有提到神的话语，像你的法度、你的言语、你的命令，这是我们读的这一段了。所以神的话语用这些词句来去表达法律、命令、法度、训词、律例、典章、话和道，当其中都有一些些微的差距，但是呢，我们现在所要看的就是不论这些是什么，都是神所要向我们所说的话。而我们都知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是神亲自向我们说的话。彼得也在他的书信当中说到，所有的预言都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经上的预言不只是代表讲到未来的事情，而讲到神所要对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我们想要借这个角度来看，当诗人在讲述到神要对我们说的话的时候，他有什么样的心态，我们借此可以有什么样的帮助。这段经文我想分成3段，前面3节讲到的是神和他的话语，这是讲到你的法度奇妙，所以我一心谨守，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我张口而气喘，因我切慕你的命令。我们先看1节，这边说到你的法度奇妙，所以我一心谨守，就讲到神的话语很奇妙， 我们一般人会觉得圣经神的话语是至高的，是蛮有智慧的，蛮有权柄的，那你会觉得他这边用到奇妙是不是有点特别呢？为什么他会形容神的话语是奇妙？什么是奇妙呢？你觉得神的话语奇妙吗？奇妙就是我不知道它怎么发生的，它就是这么发生，就是这么美好，我完全无法想象。就好像今天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你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暑假你来到洛杉矶旅游，就在主日的时候在这附近找到我们教会跟我们一起敬拜，然后呢之后就离开，你可能今年度就这么来这么一次，哎，偏偏就遇到是我在这边分享，这一年当中有52个礼拜我就这么分享这么一次给你遇到，你说奇妙不奇妙呢？啊，我原本觉得这实在太奇妙了，澡堂讲完以后，哎，真没这件事情发生，那我希望在座也有这种事情发生了，这很奇妙，很显然有神的心意在里面，所以神的话语奇妙，从这本圣经成书的过程就很奇妙，它历经了1000多年1600年的时间，40几位作者用各种不同的文学方式，用自己所感受到圣灵的帮助所写下来的圣经，和谐一致，有中心的思想，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而且它还不是一个很强大的民族所流传下来，是一个幼弱的民族在这世上成立国家不到1000年的时间，仍然可以保有这本圣经，我们可以现在读。甚至基督徒在之前刚开始的时候，经过300年的大逼迫，我们依然存续了。所以这本圣经真的是很奇妙，最奇妙的还是它内容奇妙。如果说你讲到这个里面的律法，有所谓的饮食律法，非常的细节告诉你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这对于3000多年前的以色列人来讲完全不能理解，他们那个时候在旷野漂流40年，能吃的东西非常少，可能看到能吃的就吃下去了，还要分什么洁净不洁净吗？感谢主，他们顺服之后，他们在这旷野漂流40年依然能够有健壮的身体。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现在以色列这个国家，它的全民的平均寿命是全世界前10名。他们如果不知道原因就这样子去做，反而身体得到某一个程度上的保证。那个时候他们没有这个健康的概念，现在我们有，就会发现里面藏有太多的智慧和知识。当然这个饮食的律法不单单纯纯是为了人的健康，但是也因为如此，我们看到了神话语何等的奇妙。除了这个奇妙以外呢，我个人觉得圣经里面奇妙就最大的两点，一个是神的创造，一个是神的救恩。这两点也常常是人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感到十分作难，感到十分不能够接受的地方。我们一起看圣经的创世纪1章1节，他怎么说的？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么短短的一句话信息量实在太高了，它就表达了这个世界在时间和空间物质存在之前，它是有一个起点的，而且有神是超脱这个时间空间之外的一个存在，而这个世界也因着神创造出来了。这个世界是有起点，而且有一位创造者。那既然这个世界是有一位创造者，必然按照他的心意来创造出来，这个世界的存在是非常重要，因着神的心意。接着其中的2章就讲到世界是如何造成的，你就会发现不论是天体运行，或者是草木菜蔬，乃至于行走的活物，每一样创造神都说什么是好的。好的是什么意思？就是有一种判断，当他创造之后呢，按他的心意去做去完成，那就是好的。所以他一切都按照神的心意来做，都是这样的美好，真的是这样。因为前一阵子 quarantine， 我就在家里比较容易看电视，那虽然平常我就常常看电视啊，那我就开始喜欢看这个动物世界。那我太太十分受不了，因为一般动物世界是小小朋友或老人家喜欢看的，那我不知道我是哪一类啊。那他呢看到有一段，就是一群鹿在那边吃草， 那是绿油油的草，结果呢有一个狮子准备要过来要去捕食。那我就觉得这个是很荒谬，狮子是什么颜色？橘色，在草地上走实在太明显了，就没想到那个鹿这样看一看，哎，好像当没事。原来他那个解释是说这个鹿啊分不清绿色跟橘色，你说这奇不奇妙？所以那个鹿就会这样子被杀光吗？没有，旁边的猴子会看到狮子，所以旁边猴子就在那边大叫，那鹿呢一听到猴子的声音就赶快跑掉了。你看这种生态平衡有办法每一个动物自己发展出来可以成为这样子和谐吗？这个生态的稳定照着一个特定的智慧就这样维持下来。我们如果说用自己的角度去看，常常我们破坏了环境，改变了世界，那原来的那种平衡就失去了。神创造这个天地真的充满智慧，非常的奇妙。到了制作人的时候呢，圣经这么说，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造人已经达到他创造的高峰，也是最后的阶段，他造人造神的形象。刚刚已经说到神是这个时间和空间出现以前的存在，它怎么会有像我们这样子的形体，好像有手有脚呢？这个形象很显然不是在说那个部分，它这个形象乃说的是神的属性，神它的道德属性、智慧属性，还有灵命的属性，各样的属性我们人都有。就好像一切的活物都出现之后呢，唯有我们贴上了神的名牌，我们能够像神一样的活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跟神有沟通，这是相当特别的地方。所以我们做之为人哦，不是因为我们可以站立行走，不是因为我们的手四肢跟拇指呢可以分开来可以手握器械。我们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可以与神有沟通。所以119篇73节说到，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这边提醒我们，我们成为人是因为我们有属神的荣光，我们可以跟神有沟通，这非常重要。那神创造了我们，还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心意，他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还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我们在这里拥有从神来的智慧和能力，让我们代表神来管理这个世界，有他的心意。造了人之后呢，神还造了女人，所以呢造了女人之后呢，领她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那这一句话是在圣经里面记载第一句人说的话，这不是说人只说第一句说这一句话，而是说圣经觉得这一句话很重要，有神的心意。他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是在对着那女人所说的。所以这句话呢像是一首情诗。所以对我们来讲，真正的骨肉之亲不是父母跟孩子，而是夫和妻之间那种关联，是一种骨肉的亲情关联。所以呢之后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刚刚说到造了一切的美好，有人来管理这个世界，还有这个社会体系已经建立了，一个家庭能够成立之后，他们在这里是怎么样过日子呢？圣经里面说，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那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悦人的眼目。这很特别啊，造出来的树木悦人的眼目。如果说所有的叶子全是红色，哇，我们每个人看了都疯了，叶子是绿色，花是红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有好看的，还有好吃的，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神还将那人安置在园子，使他修理看守。我们不止在那边享受好看的，有好吃的，在那里工作，而且神还不让我们工作太困难，有河流，这个灌溉的渠道都已经有了。这样是不是很美好？有生意盎然的园子，有充足的食物，夫妻两人，王子和公主就这样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照理来讲应该就这样，圣经就写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就这样继续的跟神在一起快乐的过日子。如果那个时候你遇到亚当， 你会跟他说，哎，亚当，不好意思，我最近这个犯了一个错误，不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嘛。亚当说，你说的是什么？人当然是圣贤，人当然是圣洁的，怎么会有过？我没有看过过，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需要犯错啊。那是一个没有过犯、没有瑕疵、完美的世界。但是神在这边讲到，他说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而这什么树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吃了你必定死。那撒旦就要引诱他，他们说不行吃啊，因为吃了会死。撒旦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能如神，能知道善恶。在一个没有恶的地方，他们又何来需要去知道善和恶呢？你假设说今天有一个人，他投资，他一直都赚钱，从来没有失败过，你跟他说你有没有投资亏损过？没有啊，那你就去投资那一家公司，你就会知道什么叫亏损，那不是很莫名其妙吗？啊，你有没有看过坏人？我没有看过坏人。那你吃那个果子，你就看到我有多坏了。哦，好，我就吃了，这不是很奇怪吗？但是我们的先祖就这样子决定了，要违背神的旨意，要走自己的道路，也就是我们原来美好的生活环境就这样离开了。而这人不是只是因为贪食而已，而是他决定了要跟神，要走自己决定的道路。从此以后，贪婪、增进、污秽都不断地在我们人类的历史当中不断地增加，我们离神越来越远了。对于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来讲，他是对他来讲是多么的伤痛的。那有些人会觉得，刚刚讲的这一段似乎你都没有办法证明，我们为什么要去强调这一点？尤其我们中国人最实际了，未知生焉知死，何必讲这个没有办法去证明的东西。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如果没有这一段，我们就不能够理解到当主耶稣来的时候是多么的宝贵。第二个令人感到奇妙的，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道成肉身、童女怀孕生子、为我们的罪主耶稣付上赎价，在不公义的审判当中，在十字架上付上代价，死了且复活。这一切不能够理解，但最重要的，我想特别最奇妙的地方，其实反而是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所传的那个信息。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为什么特别讲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呢？天国是什么概念？对一般人可能会觉得天国啊，就是那这个是在云里面，大家穿着白衣服，后面长着翅膀，这边弹着竖琴的那个景象，那是天使啊。然后或者是你会觉得在天上金碧辉煌，都是最好的东西，拿出来大家这样享用吗？其实真正的天国是什么地方？刚讲的都对，但真正的天国的概念是跟神在一起的地方，回到神原来心意的地方，是一个再次张开手，让大家原来离开的那个景象再次回来的过程。我原本还不理解这种概念，尤其是主耶稣在讲那这个慈爱的父亲，当那浪子回头的时候，他是多么的欢迎他的那种景象。我以前都会觉得我不能够理解，常常觉得有些老人家就讲说，哦，我今天很忙哦，我的孩子要回来了，我就是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有那么夸张吗？一直到我孩子去读大学以后，事情都变了。他去大学不过就一两个月，他有一天打来说，爸爸，我今天可以，我这个礼拜可以回去吗？我高兴到不能言语。他看到我不讲话说，还不行吗？哦，我的心整个都化掉了。我才知道我真的老成这个样子。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真的，当你真的爱了这个人，当他离开家，他要回来的时候，是多么美好。所以这边讲到天国近了，是说我们一直在为这个世界劳苦奔波，都是那些将要败坏的东西。当神说，你们不要走向灭亡，回来这里吧，你们要悔改。这个悔改不单单只是说我做错了，我做错了，而是回转的道路。你不是一直朝着离开神的道路，是从回来的道路进到天国里面。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神的话语奇不奇妙？神的话语真的非常奇妙。而诗人也是因为看到神话语的奇妙，他不能够理解为什么会发生，但真的发生，神真的这样子爱我们， 神的话语奇妙，所以他一心谨守，他付上的信心，他不能够完全理解，但他愿意走向跟随神的道路。接着他说，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首先一看到特别强调这个解开，神的话语需要解开这件事情，我想可能大家都非常的能够理解，就是神的道理当然不是像一般人的道理很容易去理解去认识，甚至有些人的道理我们都不能够完完全全的接受。那神的道理呢，耶和华也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意念。这是很重要的提醒，如果你一直觉得自己的智慧能力是高过这本圣经神所启示的，那么你就很容易会做一个偏颇的判断。有的时候人很特别，他看到人写的东西呢，哦，爱因斯坦写的相对论，哇，这个这么复杂，真是太有智慧了。一看到神写的，哎呀，这个我不懂，根本就不对，莫名其妙。你知道神的话语奇妙，真正莫名其妙是谁？是看不懂的你啊，是你莫名其妙，不是圣经莫名其妙。我就有一次经验了，我一次在家里，这个侄儿他上小学在读书，就问他妈妈一个问题，他说，妈妈，什么是相对论啊？那我原本没有注意，但我现在就突然想到，哎，他问他相对论，哇，这个我学文的姐姐她要怎么样子去回答什么叫相对论呢？我可是读过近代物理，我都不敢随随便便回答。但是呢，没想到他气定神闲说，哎呀，这还不简单吗？相对论就是什么事情都是相对的啦，没有那么绝对啊。哇，他把这个爱因斯坦这宇宙级别的科研结果呢，说成了一般人的那种玄学道理了。真的，你越是不懂的人哦，声音越大，你真的会发现这个。你懂的人声音不用很大，讲了就有道理。我自己也是这样，我曾经有过一次，我把一个支票存进去，结果呢他没有立刻存到我的账户，害我这个 overdraft， 我的这个余额不足，我就很生气，打电话跟他说，为什么我卡进去了你却没有出现在我账户里。他说，哦，我们一般需要三天了，你礼拜五存进去，所以礼拜一就没有。为什么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呢？哦，不是，是三个 business day， 是 business day 啊，礼拜六不算。为什么不算？你礼拜六有没有开？有开啊。 For what? For business, right? 所以是 business day 嘛。哇，这么吵，因为我真的不觉得我错，你知道吗？搞得连他都开始犹豫了，怀疑，哎呀，好像还蛮有点道理的。跟你讲，越不懂的人声音越大，你会知道神的话语，我们是在降服在他之下，我们真的，他的道路远远高过我们的道路。在圣经里面也有解释经文的这件事情哦。最有名的就是在《使徒行传》，那个时候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死了三天，复活之后，门徒四散来传递福音。这个时候，腓力被圣灵引导到旷野。那个时候就有一位太监，他在读以赛亚的书，圣灵引导腓力到他那边，那就问他说：“你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不要觉得你自己很容易的知道所有的事情，不要只看了一章一节就开这个夸夸其词。你要知道，神的话语是高过我们的话语。他知道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于是就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那他念的是哪一段？他念的是：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那这里面讲的他，乃是神所设立的受膏者弥赛亚。他这段经文其实就在以赛亚书53章前面说到的，是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接着就说到他如羊被牵到宰杀之地，这对他们来讲是没有办法接受，神的受膏者怎么会是像这样子的表达呢？那这个时候呢，腓力就告诉 就对他，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这一件这个经文就被解开了，他就知道神的心意是按照他的孩子主耶稣基督，是神所设立的基督，担负我们的罪，将这件事情解开了。那主耶稣也有另外一段，主耶稣受死复活后曾在以马忤斯对两个门徒显现，当这两个门徒还在犹豫还在讨论的时候呢，主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而这先知所说的话就是刚刚以赛亚书所说的，是其中的一部分。以赛亚是在主耶稣之前四五百年的一位先知，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定下了神的心意。于是呢，就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也就是主耶稣，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得要有一个谦卑的心，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就开始去引申 去说话，乃是整本圣经有头有尾的，有前因有后果的，把它都完完全全读清楚。也要不但自己读，也要向神寻求能力，寻求悟性来知道，并且还要弟兄姐妹相互查考，更能够接受受装备的传道人教会的牧师在跟我们传讲的时候，我们虚心领受来接受。那这个经文可以解开之后会有什么结果呢？他说会发出亮光，这也是基督徒很多人喜欢用的一个词啊！啊，你有没有什么亮光？你看了这一段圣经的经节，你会有什么样的体会？这亮光虽然是听起来很特别，但是也不难理解，就是你对于这个经节有什么样的认识和了解。当然我们教会里面是比较谨慎这个部分，我们不希望人就看了一节就开始引申自己的想法，或者是你必须要前后文真的知道神的心意。什么是你所寻求的亮光呢？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不会特别在意神的赐福呢？有些人会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有些困难，他们就特别在意神所赐福的亮光，这对不对？这对，但是不全面。也有人看了自己生活改变之后呢，他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样好不好？也好。于是在圣经里面就去寻求那道德的要求和标准，于是呢就开始去看神要我们怎么做，我就想要怎么做，这对不对呢？这也对。但圣经里面有许多的法律律法的条文，你会觉得是不是很难去领受？而且这些内容我自己觉得可能你不一定要读圣经你就已经完全知道了。先知弥迦曾经在他的书信，他在他的书里面写道，世人啊，耶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总结归纳，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件事情在你还没有读经之前你完全不知道吗？你不知道你应该要读行公义，好怜悯，还要谦卑吗？你如果不知道，那现在你知道了是不是就够了呢？那如果说知道，那这样圣经读了一遍不就够了吗？其实我们并不是如此，因为当你真的知道以后，也不代表你就能够行出来，而且常常在你软弱的时候你还真的行不出来，在读了圣经之后给你有这样的提醒。但是这还是一个有限的状况。在圣经里面，旧约一开始有五本书叫做律法书，神对人的律法的要求在里面清清楚楚显明，有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生命记，这些神已经把他的律法已经讲解清楚了。下一段是什么？是历史书。而历史书写的是什么？是领受了这些话语的人他们怎么过日子。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如果你开始要写一本书，像是你要写怎么样日子可以过得很健康，怎么样子可以健身，你前面写了各样的方式之后呢，最后你会有什么样的内容？就是见证嘛，这个张太太呢原本身体的什么指数都超标，因为照着我们这样的饮食法，于是呢她这个饮食就这个指数呢就回到正常的范围，面色也红润，是不是？那这个李先生因为使用了我们这个健身的器材以及我们的这个解说呢， 他原本从正三角的体型呢变成倒三角的体型，并且还附上了一张这样子的照片，前后做对照，是不是？那就是你今天做的事情，哎，这个照做就有这样结果。但你知道吗？在历史书里面，他们是失败的例子。怎么回事呢？他们全都失败了。这一群人，他们被拯救出了埃及，在那边过了四五百年荒诞的日子，自己觉得怎么做好就怎么做，乱七八糟，后来成立了国家，七八百年就灭亡了。在犹太国犹大国灭亡之后呢，这个历史历代志里面有这样子的描述，他说众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名和他的居所，虽然他们犯罪，神很愤怒，但依然爱着他们，所以呢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嬉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笑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你会发现这就特别了，本来你就是说一二三，那我就做一二三，我就蒙福就很开心了嘛，原来好像没有那么单纯，不是说你去怎么做我就拿来当做自己可以改变自己改善自己可以到神面前来邀功的方式。一直到新约保罗这么说，他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原来我们做不到，神写了律法也是告诉你你做不到，要你知道你犯罪了。保罗写得更清楚，他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还记得我们在讲创世的时候，我们是受造之物里面唯一有神的形象，唯一应该有神的荣耀的，我们现在没有了这个荣耀，我们硬要做努力做还做不好做不到，因为每个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这么做，那我到读经到底在读什么呢？前面讲到我要得神的祝福，你说不全面，读神的律法我要做我也做不到。在这里面其实我们要看到的，我想强调的，这个光可能是神赐福的光，可能是神智慧的光，神道德的光，但我们应该要看到的是神本体的光，神自己的光。在启示录当新耶路撒冷圣城降临的时候，圣经说到有神的荣耀光照，有羔羊为城的灯，所以城内不用日月光照，真正的光乃来自于神，来自于主耶稣基督。主耶稣也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你在圣经里面读出了神的光吗？还是只是读到一些条例，用这个条例去要求别人，这个弟兄你怎么没有做好，那个姐妹你怎么没有做到，还是有读到这个神的律法所表达出来神的心意呢？耶和华神自己向我们启示他自己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恩典 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这一段已经非常奇妙，我们不能完全领会。如果神是全然公义的，那我们岂不全都应该灭亡？但神是公义的，又为什么不直接说你们都赦免了再回家吧？神是这样子完整完全公义完全慈爱的神，他所设立的律法不单单只是对我们的要求，又同样表达是神印证他自己。在圣经原文这个律法这个法度啊，也可以翻译为见证，如果你看一些英文的翻译它就是 testimony。 那为什么法度可以翻译为见证呢？因为有一些这个规则哦，立下来也同时表达那个立规则的人他的心态。有些人去人家家，他会告诉你说你记得要穿鞋哦，哦，你东西 要放在杯垫上，杯子要放在杯垫上，你就会知道说他立的这些规矩是什么， 它是非常要干净的嘛。如果你一进去就说，哦，你要小心不要踩到地上有什么什么东西哦，啊，你就随便做吧，啊，那就表示它，对不对，不是那么要求。当神要求我们这么做的时候，神自己同时表达这个律法就是神的本身。你在读经的时候，你看到了神本体的亮光吗？这个亮光来自于神，也因为他看到这个亮光，他的生命完全顿开，他的愚钝就变成为通达。最后他说，我张口而气喘，因我切慕你的命令。他看到了神是何等的奇妙，看到神是何等的光明，他就想要更多，因为他发现他在 这个世界上看到的都不是真实的，都是软弱，都是败坏的，他就要更多更多从神那里来。所以他强调说，像是张口而气喘，这种很强烈。其实这就是像诗篇四十二篇如露切慕溪水的那个切慕的意思，就是张口而气喘。就像那个鹿啊，在后面有老虎的追杀，这个狮子追杀，他就这样子一直跑一直跑，口渴得不得了，他就希望能够有这样清凉的溪水让他能喝。当我们看到我们周围这个环境，我们所不喜悦，我们不愿意我们自己过这样子卑微的日子，他就不断不断地寻求神的话语。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为什么读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奇妙，我们从中读出什么？我们读到了神自己。我们之所以我们不断地切慕，所以我们一直读，在每一个过程当中都从神的话语当中有更多的领会。当他在读神话语，知道神就是那奇妙光明者之后，他有对神的话语有回应。这回应有四节，里面都从求字开始，就是有四个向神的祈求。我们一个一个看。首先他寻求怜悯，他说，求你转向我，怜悯我，好像你素常待那些爱你名的人。为什么当他看到神光亮光之后，他第一件事情是寻求怜悯呢？真的，我们一般人一开始领受到神，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并不是像我们一般想的，哇，神啊，主耶稣你来了，太好了，张手欢迎，常常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经验。就像先知以赛亚，当他看到神的荣耀，当他第一次被呼召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祸了，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口舌不洁的人，住在口舌不洁的民当中。当彼得看到主耶稣的权柄的时候，他的反应不是主耶稣太好了，而是主啊，请你离开，因为我是罪人。因为你灯一打开，你就发现自己原来的衣服是这样子的污秽，自己的生命是这样子的不堪。他第一件事情寻求的是神的怜悯。你对你的生命，你的罪有这样敏感吗？他寻求神的怜悯。那他特别的地方是，他还说，好像你素常待那些爱你名的人，好像那些你素常待你名的人，就说他求这件事情哦，不是单单只是求而已，因为他知道你平常对那些爱你的人，你就会怜悯的。我们一般人会不会这样？当你在寻求人家这个原谅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跟那个人有很大的关系啊。有些人哦就很柔软，你会觉得说跟他道歉他应该会原谅你。有一些人哦，你不道歉好，一道歉你承认了吧，我有没有说你就是错了吧，啊，昨天跟你讲你还不相信，你现在这样，你少来，我不会理你，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人。那因为你知道他是这样的人，你就会犹豫不去跟他这个求他怜悯。但是这里他清楚的知道神是蛮有怜悯蛮有慈爱的，所以对神的认识真的很重要。大卫他曾经犯过人神共愤的罪，但是呢，当他寻求赦免的时候，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主啊，你不用多做，就照你原来那样，我就已经大大的得到释放，大大得到安慰。你按照你的慈爱来怜恤我，按照你素常爱你的来爱你的人的方式来怜悯我。他也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他要的不是你那种宗教的行为，而是你真真正正觉得自己所在的道路，自己所行的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你这样摆上去，你知道神是喜悦你有这样子痛苦悔改的。而我们呢，我们也可以这样祷告，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位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我们就应当持定所承认的道，我们要有信心，我们向神祈求。所以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他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神是信实的，当我们向他认罪悔改的时候，神必要赦免我们的罪。他第一件事情不是因为罪而远离，而是因为罪而向神怜悯祈求，你就回到神那里，接着寻求拯救。他说，求你用你的话使我脚步稳当，不许什么罪孽辖制我，求你救我脱离人的欺压，我要遵守你的训词。我特别强调这个脚步和遵守，你会发现当你读了圣经以后，你不是只是坐在那边读而已，你会发现你开始要行动了，开始要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了。但是你会发现这不容易做到，第一个你有你的罪孽，然后你还会有外人的欺压。真的，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本来应该就能够活出神的荣耀，却没有办法，因为我们之前的这个观念给我们辖制住了。我最近才有这个深刻的体会，因为以我这个年纪，我这个重度近视加上远视，所以呢，结果就是远的看不见，近的也看不见。然后渐渐呢，我就完全放弃了，反正都是模模糊糊的，我也无所谓。每次小朋友拿一个东西要我看，我说啊，我不看，你念给我听就好了。啊，我们去餐厅吃饭也是随便乱点，反正吃了饱了就行了。后来前一阵我回台湾，他们特别找我，有一个很好的眼镜行，我这样一配了以后呢，哎，看见了，太好了，我真的是很不容易，真的。哎，他说你试试看远的，哎，看见近近看就很高兴啊。但回来以后呢，我还是依然如故，那个还说，哎，你刚刚看，哎，看不见了，你念给我听就好了。哎，你不是配了眼镜吗？哎，对哦，我配了眼镜，我看看，哎，真的看得见了，真的，你就会觉得你放弃了。就后来才发现，原来我看得见了，很多的责任就要担负起来了。真的，你会因为你原来的经验限制住你，真的可能这么做。所以你求神，不要让你原来的经验那种原来罪孽辖制住你，你要能够继续往前跨一步。而且这边说到，求你救我脱离人的欺压，我要遵守你的训词。你说我们遵守神的话，不是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为什么别人会欺压我们呢？真的会这样。当你准备要走不一样的道路的时候，当每个人都汲汲营营要在这个世界上要多赚一点钱财，让他们生活过得更好，而你却轻松自在的来寻求神的帮助，那别人一定会看不惯的。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所以主耶稣也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世界会恨我们，因为我们不走神的道，不走世界的道路。所以如果这个世界跟你称兄道弟，你觉得我在世界上真是如鱼得水，大家都觉得我很好，那你就觉得你有祸了。这个世界是会攻击你，我们要寻求神的帮助。所以当他觉得他要去做神的道的时候，他就寻求神帮助他能够脱离这些困难。最后他寻求恩典，他说什么？他说，求你用脸光照仆人，又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求你用脸光照仆人，又将你的律例教训我。还记得神才是那光的源头，用脸光照乃是这光从神来的。那神没有形象，但是这边用一个 比喻的方式，一种假借的方式说，神好像有脸的话呢，求你用脸光照我。你看啊，第132节说，求你转向我，这边说，求你用脸光照仆人。所以用脸光照仆人是转向的结果。如果他一直在你前面走，那你看到的是他背面，当他转向看你的时候，那就是用脸光照你。为什么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我觉得这是这整篇诗里面最温暖的一个过程。因为你会发现他寻求的是神面对着他去喜悦他。你们有这个经验， 当你喜欢一个东西或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一直看着他。当你前面有一个朋友来了，你说啊，你欢迎你啊，我们这个礼拜又在教会见面了，我们一个礼拜没有见了，你日子过得怎么样，就开始很开心的招呼嘛。那如果说那边有一个弟兄，你看就不想看他嘛，觉得他讨厌，你可能就把脸撇过去了。那神也是这样，他不喜悦的，他又把神撇过去啊。这不是讲说你以后去教会就看谁把脸撇过去，当你一靠近啊。这边讲到的是，当你看到了神的脸面的时候，就表示他喜悦你。你寻求的是神对你的喜悦，你要的是神对你的爱，而不是说你今天犯错了，神了，那我就跟着你走，你坐在前面吧，我就这样一步一趋的走。而是神啊，你可不可以缓一缓？你可不可以回过头来看看我？好像孩子在寻求他父母的原谅，他需要父母的原谅，不是只有原谅我，请你拥抱我，求你爱我。一个妻子对着丈夫也说，请你转过来看我，将你的律例教导我。这是很深刻的，也就是说这个诗人他要的不是只是单纯的原谅那我们就扯平，而是他要神的爱。这也是神的心意。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亚伦和他儿子就是祭司的意思，你们要为这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的脸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你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所以当神用他的脸面光照我们的时候，就是他喜悦我们的时候。你喜悦神喜悦你吗？你希望神喜悦你吗？这已经是最大的福分，而不是喜悦之后赐给我们这些物质的财富，而是我们喜悦的就是神。最后一节，我想用这个来去思考我的圣经哪去了。他怎么说？他说，我的眼泪下流成河，因为他们不守你的律法。你会发现这三段呢，这个诗人看的眼光不一样。第一个，前三节他看着神，看着神的话语，他觉得太美好了，我要更多，我要更多。之后他看着自己何等污秽不配，何等软弱，他向神寻求怜悯，寻求帮助。之后呢，他看着周围都是那些不遵守神道的人，他是什么态度？你会不会说，你们这些人都不遵守神道，你们全都下地狱，这是太令我生气了。这是一种态度。也可能说，哎呀，反正我已经得了上天堂的门票了，你们怎么做那是你们的事情，我无所谓。他没有，他眼泪下流成河。为什么有这样子感动？因为他的视角已经变成从神来的视角。神看到我们的罪恶的时候，不只有生气，其实很大的是伤痛。他本来为我们造了这伊甸的园子，本来人与人之间应该彼此相爱，跟神之间彼此相爱，有这样美好和谐的关系，因为人们的斗殴争竞，以至于人们受到的苦痛。主耶稣也是这样说，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他在十字架上为那些钉他的人，他也是用一个慈悲温柔的心来看他们。原来他的角度看得不一样了。一个人的角度跟他生活的行动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当你看事情的角度不同的时候，你就会有不一样的眼光。我以前曾经买过一辆车，我觉得还不错，后来呢，一光来看，那看一看呢，我心里觉得，哎，这车不错，但是有一个小问题，那声音好大啊。他一听，这有什么问题啊？就是引擎好，声音才会大嘛。那我说，我以前声音没那么大，你以前开那些车都是没有力气的车啊。我想啊，眼光完全打开，原来声音大叫做好车啊。结果后来呢，我就去找他的一个亲戚，那我也不说谁，因为他的名字跟我一样啊，那也是说出来了。我去找他之后呢，我说要回家了，那他太太出来就说送我们呢、啊，那我开动啊，我就往后对倒退，他就一脸疑惑，他说 ：“Michael 啊。”你这车是哪一年的？我说为什么要问我车哪一年的？你的车声音好大哦，我这整个这火都出来了，这就叫好车，你知不知道？你去问问一光。当你眼光不同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他不是用责备，不是用攻击，乃是看到这些人没有遵守而得到了这样的结果。他眼泪下流成河，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人有点夸张啊？下流成河啊？ 真的，我就遇到过具体发生的事实。真的，我的团契的一个姐妹，她就是有一次她在我们当中分享说，她去邻居家这个传福音的时候呢，结果她被她拒绝，她回来哭了。她觉得为什么她要拒绝美好的福音，愿意选择灭亡？她真的哭了。她也夸张到曾经就是说在教会午餐的时间呢，她就跟我说她肚子真的很不舒服，因为他，我说为什么，他就说他因为中午的时间太宝贵了，很多的新的朋友他要这个时间到处去讲，去传福音，去认识他们，他就肚子很痛。我真的是觉得很感动，我就说哎呀苏雅，你不要，哎呀，是不是，我就讲，就你还是要顾你的身体啊，你真的是太令我感动了。你说一个人真的是当他看到了一个人他没有信主，他心里面真的是眼泪下流成河。有时候如果你还未信主慕道友，你会发现有些就真的是很强烈的说，一直要你信福音，你会不解，难道他是会有什么业绩压力，或者有什么样的特别的这个在教会有什么好处吗？其实没有，如果你真真正正认识到得到神的恩典福分是多么的重要，你的反应就会像这样。假使说今天有一个人他在房子里面，那个房子烧火了，而那个人还睡着，而且还梦到他在冰凉的游泳池里面过着很愉快的日子，你会说哎呀，那你就自己决定要不要出来好了啊，你记得哦，否则你会被火烧到，就这样走了吗？不会吧，你应该会在外面大吼大叫啊，你一定要赶快出来，你要醒醒啊，这个世界不是像你想的那样啊。你如果家中有孩子，你会就让这孩子说哎呀，你的爸妈是要去天国的，那你呢就长大自己决定好了，你要去做这个做那个无所谓，反正我们就是天国养老了。你会这样吗？你会清楚地告诉他，我们要守神的律法，当我们回到神的恩典当中，这才是我们最美好的日子。所以当你读了圣经，蒙了神光照之后，你开始借着圣经能够有属神的视角，上帝视角，你的生命全然改变了。所以保罗也在哥林多的教会的书信当中，他说到，我们众人既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还记得主的形状、主的灵、主的光照吗？我们就可以回到原来那个我们有了神的形状的样式。神他是光的原本体，从他所这个启示的圣经里面发出亮光，而我们因着看到了神的亮光，我们自己恢复原来样式，我们也发出了亮光。不是只是单板的谨守那些条例律法，而是看到条例律法背后那最重要那个等待我们要我们回转的神的爱。所以主耶稣他最后他立下一个新的命令，他说叫你们彼此相爱。这怎么相爱呢？这相爱可不是用我们自己的办法，而是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就是主耶稣怎么爱我们，我们也怎么相爱。主耶稣怎么爱，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为弟兄死，这个爱没有比他更高的。我们照着神所要爱我们的方式，我们在这边彼此相爱，也因为我们彼此相爱，众人就怎么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因为我们在神爱中的光芒让人认出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的圣经在哪里？我们的圣经乃在于我们整个改变的生命，恢复神心意的生命，人家怎么看见？就在他所创立的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光芒照出，他们看到了，原来你们读的圣经就在这里面。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我在这边真的诚心盼望你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都远离了神的道路，我们怎么回来？成为基督徒最难的部分，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做到了，为我们付上赎价，而我们 要以一个谦卑的心向神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自己走在一个不对的道路上，以信心接受耶稣为主，相信他因救赎你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最后宣告决志信主，公开的表明自己与神的关系，从此要走与神同行的道路。盼望你能够仔细思索，这只是一个开始。当你决定跟随主之后呢，你要接受敬礼，归入基督的名下。这个月月底有敬礼，今天是敬礼报名的最后一天，你能够还是有机会。如果你还在犹豫，将主日分别为圣，敬拜神，研读圣经。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灵命得着喂养，过团契的生活，主耶稣的新的命令，彼此相爱。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神所赐宝贵的圣经，我们在这边看到神借此而发光，而我们因着读了神的话语，领受了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也可以跟他一同发光。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现在天父，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认识你，让我们可以再借着主耶稣基督能够回到主您的国度，与主同行。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知道自己软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信心跨出属神的道路，跨出跟随主的脚步，也求主赐恩于我们，你的脸光照我们，让我们满有与主同在的喜乐和福分。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不配，乃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